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克莱中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那是我，那是我的声音啊！他想起了他坐在索尼埃的桌子旁边，用无线电向当时还在卢浮宫艺术大画廊的法西局长提醒索菲到来时的情景。那特工点了点头说，如果有人对我们这次行动感兴趣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在卢浮宫调查的大部分内容都可能被人偷听了。那你有没有派人去搜索那个窃听器呢？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我知道它在哪儿了。特工走到工作台上一堆过时的笔记和设计图之前，从中选了一页递给了克莱中尉说，很面熟吧？克莱中尉惊讶万分，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张古代示意图的影印件，图上画的是一台机器的原始模型。他看不懂上面手写的意大利语的标签号，但是他知道他在看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组装起来的中世纪法国骑士的模型。这骑士跟眼下就放在索尼埃的办公桌上的一模一样。克莱的视线转移到页面空白的地方，有人用红色标签笔潦草地在影印件上做了些注解，这些注解是用法语写成的，大意是如何正确地将窃听器装置在这位骑士的身上。此时塞拉斯坐在停靠的美洲虎豪华轿车的客座椅上，仆人雷米在车后面用他们刚才从汽车尾部的行李箱中找到的绳子将提饼爵士的手绑了起来，并把他的嘴堵上。等到他把这些事情做完，这才发现拿着拱金石的手有些潮湿了。雷米终于从车后面爬了出来，绕过车走，然后钻进塞拉斯身边的司机座位上。塞拉斯问道，你没事吧？雷米咯咯地笑了起来，他擦去身上的雨水，回过头越过那用铁栅栏隔开的区间，看了被绑起来的提饼爵士一眼。提饼卷缩在车后的阴影里，几乎看不见，他跑不了的。塞拉斯听见提饼模糊不清的喊声，这才意识到雷米将刚才堵住他的嘴的破电线缆又拿来对付提饼了。闭上你的臭嘴，雷米回头向提饼喊着，他把手放到造型精致的汽车的控制板上，他按了一下按钮，一道不透明的隔墙马上在他们身后升起，这样将车后的隔间封住了。于是提宾消失了，他的声音也听不见了。雷米看了塞拉斯一眼说，这些年来我实在是受够了。几分钟之后，正当雷米开着加长豪华车加大马力穿过街道的时候，塞拉斯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教主打来的。塞拉斯激动地接起电话，喂，塞拉斯。教主操着熟悉的法国口音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这说明你还没出事。塞拉斯听到教主的声音，他同样感到释然。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但他们的行动却疯狂地偏离了原来的轨道。现在好了，一切似乎又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了。拱金石到手了，教主忙问道，太棒了，雷米在吗？听到教主这样称呼雷米，塞拉斯吃了一惊，在，是雷米刚才救我的，他是按我吩咐去做的， 你被他们绑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真感到过意不去啊。肉体上的痛苦倒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供心石弄到手了。你说的没错，我现在要你们赶快把它送过来，时间真的很宝贵啊。塞拉斯想到终于能够见到教主一面了，心情急切起来。好的，阁下，我很荣幸。塞拉斯，我要雷米给我送过来。雷米？塞拉斯不由得垂头丧气，他为教主赴汤蹈火效犬马之劳，他还以为会让他亲手把拱心石交给教主呢，难道教主偏爱雷米吗？这时教主说道，你是不是感到很失望？这说明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教主压低了嗓门接着说，你要相信我，很愿意让你这位上帝的子民，而不是让一名罪犯把拱心石送来。可我必须处理雷米，他没有听从我的命令，因而犯下严重的错误，将我们整个的计划都搅乱了。塞拉斯打了个冷战，他回头看了雷米一眼，原来绑架提饼并没有列入计划之内，而且如何处理他是他们将面临的新的难题。教主又压低了声音说，你我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绝不允许别人阻止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片刻，分明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要雷米把拱心石给我送来，你听懂了我的意思没有？塞拉斯察觉到教主生气了，他很奇怪教主竟然如此的不近人情，他迟早会露面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塞拉斯心想。雷米只不过是在尽义务罢了，毕竟拱心石是他夺来的。我明白了，他敷衍了回去。那好，为了你自身的安全，你马上离开街道，警察很快会来寻找你们的汽车，我不想看到你被抓走。天主师公会在伦敦有栋房子对吧？那当然。那里的人喜欢你吗？我跟他们情同手足呢。那你赶快去，等我拿到拱心石，处理好眼前的问题，我再打电话给你。你在伦敦吗？如果你照我吩咐的去做，那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那好。教主长叹了一声，似乎对目前必须做的事情也深感遗憾。我来跟雷米说几句。塞拉斯把电话递给了雷米，觉得这可能是他雷米最后一次接电话了。雷米接过电话，他明白这个可怜的备受折磨的修道士还不知道前方会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变得毫无用处了。雷米心想，塞拉斯，你是被教主利用了，而你的主教不过是他的爪牙罢了。雷米还在为教主说服别人的高超的技艺惊奇不已呢。阿林贾洛莎主教相信一切，他完全被自己铤而走险的动机所迷惑了。阿林贾洛莎过于心急，让人难以相信。虽然雷米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位教主，但还是为自己赢得了此人的信任而感到自豪，并尽力地去帮助他。他心想，我的好日子就快到了。这时教主开了枪，你给我听好了，你先把塞拉斯带到天主师公会的住处，等再过几条街道之后才放他下去，然后把车开到圣詹姆斯公园，那儿离议会和大本钟很近，你把车停在骑兵教乐场，我们就在那儿碰头。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国王学院是国王乔治四世于1829年创建的，里面设有神学及宗教研究所，它离议会很近，是由皇家出资运营的。国王学院的宗教部 在宗教教学以及研究方面号称具有15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1982年他还创办了系统神学的研究机构，并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完善和最先进的宗教研究电子图书馆。兰登和佐菲冒雨来到了图书馆，兰登还在打着冷战。研究大楼跟 TB 描述的一模一样，厅很大，呈八边形，里面一张巨大的圆桌子非常抢眼。要不是屋里放着12个平面计算机的工作台，就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坐上去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在离大厅门口很远的另一端，一位图书管理员正在给自己泡一壶茶，开始了当天的准备工作。多么美好的早上啊！他把茶晾在一边走了过来，他操着欢快的英国口音说道，需要我帮什么忙吗？是的，谢谢，洛普特回答地说，我叫洛普特·兰登。他开心地笑了，我知道你是谁。有一阵子洛普特·兰登担心是发戏将他的形象弄进英国的电视节目里去了，然而这位图书管理员的微笑却表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兰登出乎意料地做了回名人，对此他一点儿也不习惯。再说就算世界上还有哪几个人能认出他这张脸，那也应该是宗教研究资料室的图书管理员才对呀。我叫切塔姆，图书管理员伸出手来温和地说，他有着一张亲切而充满智慧的脸，还有一副甜美的嗓子，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看起来度数很深。兰登有礼貌地说，幸会幸会，这是我的朋友索菲。两个女人互相打了招呼，然后杰塔姆立刻转身对兰登说，我不知道你会来到这儿。不要说你，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如果你不嫌麻烦，我们真想让你帮忙查找资料。图书管理员动了一下，似乎有些不安。我们通常只向事先提出申请或者是预约的人提供服务，当然如果你是这里的客人除外。你受到邀请了吗？兰登摇了摇头说，我们到这儿来谁也没有通知。我有一位朋友对你评价很高呢，提饼爵士，英国皇家历史学家，你认识吗？兰登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神情有些黯淡。听到这儿，图书管理员眼睛一亮笑了起来，我的天哪，还用说吗？他是个多么狂热的人啊，每次他来总是要查找同样的东西，成天除了圣杯还是圣杯，我真担心他这个人还没有放弃探索就不行了呢。他眨了眨眼睛接着说，时间和金钱能给人带来如此高尚的享受，我这么说你不会反对吧？那家伙整个是个堂吉诃德。苏菲忙问道，那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啊。图书管理员将空荡荡的图书馆扫视了一遍，然后向他们眨了眨眼睛说，那好，眼下我总不能找个借口说我很忙对吧？只要你们签个名，我想也不会有人感到不安的。说吧，你们想干什么？我们到伦敦来想找一座坟墓。吉塔姆满脸的疑惑，在伦敦大约有20000座坟墓，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些呢？是一位骑士的坟墓，可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骑士？那倒是大大缩小了搜索的范围，很不寻常嘛。我们对要找的骑士的坟墓主人了解不多，索菲气地说，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说着他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那首诗的前两行。兰登和索菲起初犹豫着要不要把整首诗给一位外人来看，最后他们决定就让他看这首诗的前两句，也就是可以确定骑士身份的那两句。索菲将它称作是被分隔的密码。 图书管理员吉塔姆从这位著名的美国学者眼中读到了一种急迫感，仿佛尽快找到那座坟墓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那个和他一起来的长着一双橄榄绿色眼睛的女人看上去似乎也是一脸的急切。吉塔姆疑惑不解，他戴上眼镜仔细审视着他们刚才给他的那张纸上的小诗，上面写着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他的行为触怒了上帝，因为违背了他的旨意。管理员看了客人一眼说，这是什么呀？该不是哈佛大学玩的寻宝游戏吧？兰登有些勉强地笑了笑说，我看差不多吧。吉塔姆停了下来，他觉得自己看到的只是一些片段，不过他倒是被他吸引住了，于是开始仔细地琢磨起这两句诗来。这首诗说的是一位骑士，他想必做了什么事情触怒了上帝，然而教皇对他还算宽待，将他葬在了伦敦。兰登点了点头说，你没有发现其他什么吗？吉塔姆走到厅的一个工作台上，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数据库里能够搜索到什么东西。吉塔姆调用了其中一个工作台，他看了看那张纸条，然后开始打字。首先我们将直接启动布尔检测系统，先输入几个关键词看一看能找到些什么，谢谢。他输入了几个关键词，伦敦、骑士、教皇，然后他按下了搜索键。这时他能够听到楼上主机以每秒500兆字节的速率扫描数据的时候所发出的嗡嗡的声音。我正在要求系统给我显示在完整的文本中包含了这三个词的所有文件，虽然我们会受到过多的数据的干扰，但仍不失为我们寻找想要的东西的好地方。电脑屏幕上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匹配的数据，上面显示着给教皇画像，选自乔舒亚·雷若兹爵士收藏油画作品集，由伦敦大学出版社出版。吉塔姆摇了摇头说，这显然不是你要找的东西。他又转到了第二个数据，上面显示着伦敦亚历山大·普柏作品集，作者奈特。吉塔姆再次摇了摇头，电脑继续发出嗡嗡的声音，而数据出来的速度却比平常快了许多。屏幕上出现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大多是关于18世纪英国作家亚历山大他创作的反宗教、反史诗的诗歌，很明显在许多地方提到了骑士以及伦敦的相关内容。吉塔姆飞快地瞥了一眼屏幕底部的数字栏，这台电脑通过计算当前数据的数量，并将它乘以尚待搜索的数据库的百分比，大致估算出将要找到的信息数目。这次详细的搜索似乎将没完没了地向他们提供大量的数据，估计的数据总数是2692个。吉塔姆停止了搜索说，我们必须重新设定参数。有关这座坟墓的资料就这些吗？还有其他的没有呢？兰登看了看索菲，神情有些不安。吉塔姆觉得这绝不是什么寻宝的游戏，此前他已经听说过罗伯特·兰登去年在罗马的一些传闻。这位美国人被允许进入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图书馆，也就是梵蒂冈秘密档案馆。他不知道兰登是否有可能在那所档案馆里了解到了什么秘密，也不知道他眼下歇斯底里的寻找一座位于伦敦的神秘坟墓是否跟他在梵蒂冈了解到的秘密很有关系。吉塔姆在图书馆干了许多年，凭他多年的经验，他很清楚人们跑到伦敦来寻找骑士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那就是圣杯，就是他们前来的终极目的。吉塔姆微微笑了笑，扶了扶眼镜说，你们和提宾是朋友，又跑到了英国来找什么骑士？他双手交叉在了一起，接着说， 我敢打赌你们是来找圣杯的吧。兰登和索菲相互交换了惊讶的眼色，吉塔姆大声笑了起来。各位朋友，这座图书馆就是专门为圣杯寻找者提供的一个探险基地，提林爵士就是其中的一位。我真希望每次搜索玫瑰、莫达拉的玛利亚、圣杯、巡山隐修会等词句的时候能收费一先令，每个人都喜欢彼此互惠互利嘛。他取下了眼镜斜视着他们，快给我更多的有关的信息吧。在片刻的沉默当中，吉塔姆发现两位客人虽然出于谨慎还想考虑考虑，但是最终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因为他们迫切的希望能找出结果来。给你，索菲冲口说道，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了。他从兰登那里借来了一支笔，又在纸条上填上了两行诗句，递给了吉塔姆，上面写着，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他道破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子宫的秘密。吉塔姆看了之后会心的一笑，果然是冲着圣杯来的，他想。他注意到诗里有玫瑰以及怀孕子宫的提示，于是他说，我可以帮你。他将视线从那张纸条上移开，抬起了头来说，我可不可以问一问，这首诗是从何而来呢？你们为什么要寻找圆球呢？当然可以，兰登友善地笑了笑说，不过说来话长了，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你好像是在委婉地对我说，你别管那么多闲事儿吧。兰登说，我们会永远感激你的，假如你能够帮我们找出这位骑士是谁，葬在哪儿的话。很好，吉塔姆又开始打起字来，我陪你们一起玩，如果这跟圣杯有关，那我们就得前后参照相关的关键词，我要加上一个近似的参数，再除掉多余的标题，这样就会将搜索到的数据仅限制在包含了那些和圣杯有关词语意义相近的关键词的文本范围里了。于是他开始搜索骑士、伦敦、教皇、坟墓以及100个和圣杯有关的词。索菲问道，这要花多长时间呢？不知是不是多达几百千兆的字节，并跨越了多学科的领域呢？吉塔姆敲了敲搜索键，眼睛亮了起来，也就大约需要15分钟吧。兰登和索菲一言不发，然而吉塔姆觉得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刻。吉塔姆站了起来，两位想喝茶吗？他向刚才泡好茶的茶壶走去。雷爵士一向很爱喝我沏的茶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